这里是牙买加的皇家港，它曾经是世界上最穷凶极恶的城市。在这座城市，酒吧和妓院的数量堪称世界之最。皇家港可谓杀人犯和海盗的巢穴。然而在同一时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开始迫害新教徒和胡格诺派信徒，于是有很多人逃离法国。当时路易斯高地和弟弟劳伦来到了皇家港。路易斯高地到达之后，被眼前的一切惊得目瞪口呆。皇家港充斥着暴力、奢靡、淫荡、罪恶滔天，所以当上帝的审判最终临到皇家港时，人们并不意外。1692年6月7日的正午即将到来之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摇晃着牙买加岛。皇家港的震感最为强烈，三分之二的皇家港沉入大海，随后是海啸，数千人丧生。不幸的是，路易斯高地也在地震中被吞没了。牙买加大都为岩层，皇家港却建在沙土上。在猛烈的地震中，沙土好似流动的洪水，吞没了一大半城市和数以千计的居民。路易斯高地也被活埋了，但在此过程中，他依然意识清醒，呼求上帝。听天由命的高地向上帝呼救，于是奇迹发生了。由于火山的地下活动，一波余震再次袭来，随后的火山爆发将路易斯高地喷向了数百码之外的海面上。硬着陆之后，幸运的高地不停地游，直至获救。后来高地将47年的余生献给了上帝，在这座岛屿上侍奉，最后葬在这里，直到今日。圣经告诉我们，在基督再临之前，世界会像索多玛、俄摩拉以及牙买加的皇家港一般，那时前所未有的地震要临到世界，大小岛屿要被吞没，但上帝的子民却无需害怕，他能保全路易斯高地，也必能保全你我的性命。诗篇91篇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主能保护你，也能让你复活。
我希望自己能养成灵修的习惯，可惜总是忙个不停，等反过味儿来已经一个月过去了，心想还是算了吧。就在这时，我看到了365日奇妙圣经问答，有了它，你随时随地可以开始灵修的生活，而且书中的内容新颖清晰，发人深省。
现在就搜索奇妙真相，并请登录www.奇妙真相.com。3、2、1，开拍。
这部纪录片跨越了很长一段时期，从耶稣第一次降临开始，当然也包括后来教会的发展史，一直到耶稣第二次降临的前夕。影片展现了离道反教如何潜入了教会，而最终一番番宗教改革带来了复兴。这是一场生死之战，宗教改革家为真理殊死战斗，这也绝不仅仅是先知心中的幻想，他们是世界历史上的真实事件。
这一幕是在拍摄希律王的无辜者大屠杀，大家在我身后看到的布景是在还原当年的伯利恒，这些石墙是我们仿造的古墙壁，我们会通过灯光和特效让观众身临其境，仿佛能一览伯利恒的大街小巷，重温那场大屠杀。如你所见，拍摄场地十分简单，无辜者大屠杀是我们今晚的拍摄任务，希望我们的团队能将当年的一幕幕景象栩栩如生地展现给观众。下令屠杀伯利恒全城2岁以内的男婴，这真是暴虐无道、灭绝人性之举。我们希望通过拍摄技巧和后期特效，能将观众带回2000多年前的屠杀现场，以便充分映射出这段恐怖的历史事件。
早上好。都拿到敬拜程序单了吧？大家或许已经发现今天的正道和程序单上的题目不符。这是因为昨天我突然有感要换个主题，当然这也不是第一次了。程序单上的题目是积极上进的基督徒，而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挪亚和罗德的日子。我相信耶稣即将再临。想必大家都已经听说美国最高法院的投票结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几年前加州绝大部分公民投票通过了8号提案，赞同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毕竟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才是不言自明的真理。而如今美国最高法院竟然宣布同性恋婚姻合法化，9位法官中有5位表示赞同，以1票险胜。可见主法官投了同性婚姻1票，而这1票改变了建国初期对婚姻的定义。关于婚姻的定义，婚姻制度可以一直追溯到伊甸园。然而耶稣带来了好消息，他劝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他再临在即。路加福音17章26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大家要留意耶稣所强调的一些现象。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耶稣告诉我们，在他再临的前夕，人们要专注今生的事物，吃喝嫁娶，耕种建造。他们认为自己的日子还很长，似乎要在这个世界上永久活下去。人看不到幸福就不会结婚，看不到收成你就不会耕种。如果房子建成之后1个礼拜会被烧毁，谁还会去建造？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你认为前面的路还很长。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主是哪一天来到，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人类的历史往往会重演，单单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你便会看到上帝对待选民的方式也在重演。爱德华·吉本斯有一本经典著作，名为《罗马帝国兴衰史》，他在书中指出了罗马帝国覆灭的5个主要原因。我认为罗马帝国衰亡的祸端也一样适用于今日的社会，十分值得我们的关注。下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这5个原因，做个前车之鉴。第一，婚姻与家庭的纯洁及其神圣不可侵犯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本书大概是在150年到200年前写的，不尊重婚姻是罗马帝国走向灭亡的原因之一。说到罗马，浮现在我们脑海的往往是纵欲狂欢、圆形剧场、决斗士等形象，岂不知最初的罗马并非如此。曾经有一段时期奥古斯都凯撒，也叫乌大维，他统治罗马40年之久。基督出生时恰逢乌大维在位，关于婚姻家庭，乌大维制定了严格的政策。当时的罗马有很高的道德准则，然而有些国家虽然最初是出于一片好心，却不知不觉偏离了这些准则。美国在建国初期也有一些崇高的原则和理念。第一，婚姻与家庭的纯洁与神圣性遭到了破坏。第二，税收不断上涨，越来越多的公款用于狂欢、纵饮、竞技场和其他娱乐活动。政府以损害纳税人的利益为代价，用这些人的税款购买食物免费发放，这是为了避免穷人生乱。政府乐此不疲， 第三，爱德华记录了罗马人疯狂的娱乐活动，体育项目也越来越刺激，越来越野蛮。现在的娱乐项目虽然不像决斗那么惨无人道，却也好不到哪儿去。有一类比赛叫终极格斗，选手在笼子里徒手打斗，直到一方被打得不省人事。第四，一味的加强军事力量，殊不知国民的腐败却成了真正的敌人。罗马帝国不惜花费巨资和大量的时间准备迎战外敌，到头来却祸起萧墙，从内部腐败瓦解。美国的军事预算位居世界之首，尽管中国的军队更加庞大，美国在军事上的投入超过任何国家。第五，宗教衰败，信仰已经渐渐流于形式。作家菲利普·梅耶曾经在《兴与衰》一书中这样写道，几乎从一开始，罗马剧场里的表演就不堪入目，令人作呕，舞台上所展现的尽都是伤风败俗、荒淫无耻的表演，这些下流的表演是罗马道德滑坡的主要原因，罗马曾有健全的道德规范。梅耶说，当时的剧场，要知道那个时候可没有现代化的电影院，没有 DVD， 更没有百度视频，但罗马有剧场，每当征服一个地区，便会在那里大兴土木，建设剧场。我参观过罗马的剧场，以色列有，迦太基也有。罗马的殖民地几乎全都建有剧场，观众完全沉浸在时髦的表演中，那里有他们最喜爱的男主角，沉迷在表演中的观众似乎脱离了现实。菲利普·梅耶在书中写道，全神贯注的观众似乎被带到了演员所表演的情境当中，他们十分投入，身临其境，完全不再关心现实生活中的事物。詹姆斯·多布森博士一直致力于救助家庭，他的工作十分值得我们的尊敬。大约几个星期之前，多布森说，同性恋婚姻标志着西方文化的没落。昨天我的一位朋友杰瑞·约翰逊博士，他是美国宗教广播协会的会长。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之后，杰瑞评论说，这次的司法举动无异于给了民主执政一记耳光，最高法院对于数千年来维护社会稳定的神圣制度竟然不屑一顾。有人说，没关系，每个人都该享有自由，只要你喜欢，只要两情相悦，爱上谁都无所谓。支持同性恋婚姻的论点无奇不有，其实大家不妨想一想，所有支持同性恋婚姻的论点也都可以用来支持三人婚姻。按照他们的逻辑，一男两女，一女两男，甚至还可以和羊驼登记结婚，只要两情相悦就可以。毫无疑问，这是知识派使用的逻辑。大家回头不妨听一听其他四位法官的反对意见，这些法官所发表的观点十分尖锐犀利。有一位法官说，这是美国最高法院有史以来做出的最糟糕的决定。的确如此。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说明耶稣即将再临，我们要做工。或许日后还会有更荒唐可怕的法令临到我们国家。我说这些话并不是危言耸听。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上帝，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徒有虚名的基督教派越来越多，我并不是指那些无名小派，而是指那些大的派别。这些派别竟然赞成同性恋婚姻，甚至在他们的神职人员当中也有同性恋者。正如保罗所说，这些人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人们固然有权利选择不同的立场，相信不同的宗教，但令我惊讶的是，有人自称相信 圣经的教导却歪曲经上的话，用以支持自己的行为。他们只想借助宗教安慰自己的良心，并不想顺从，更不愿意降服于上帝。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相信人得救是本乎恩，正因为如此，我们选择顺从上帝。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描述了洪水之前的社会状况，以及挪亚和罗德的世代。有趣的是，彼得在彼得后书2章4节做了重复的论述。彼得是耶稣最爱的门徒之一，他跟从主3年半之久，非常熟悉耶稣的教训。彼得首先提到了天使的堕落，这些天使选择反抗上帝，执迷不悟，终被逐出了天庭。上帝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8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20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彼得先谈及挪亚，后又论到罗德，上帝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一人罗德，这些事要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上帝永不改变。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而且恶人必要遭受审判。上帝固然长久忍耐，不轻易发怒，但他的忍耐也有限度。他对罗德颇有耐心，对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居民也是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记在创世纪13章13节，索多玛坐落在约旦河平原，这城里的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俄摩拉城也是如此。以兰王基大老马以及北方的几位王曾俘虏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人，但上帝还是本着怜悯存留了他们的性命。可惜他们挥霍了上帝的怜悯，不肯悔改，又回到了最终。可见我们得蒙上帝的拯救与赐福，并不代表自己的行为一定蒙主的喜悦。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但他绝不容许人无限度的肆意行恶，却又不必承担罪的后果。上帝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将其烧为灰烬。彼得说，这20城的倾覆要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最重要的是，这要作为拒绝接受耶稣、拒绝悔改之人的鉴戒。审判之日终必来临，那日要有火的刑罚临到恶人。经上说，上帝搭救了一人罗德，尽管罗德由于不智之举选择了恶贯满盈的索多玛城，所闻所见尽都是邪恶。罗德常为恶人的淫行忧伤，因为那一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什么感受，总之我看到今日美国以及世界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无不令我心痛。这些不法的事使得罗德天天伤痛。读过以西结书9章吗？经上记着说，灭亡的人在额上和手上都有记号，得救的人也有记号，上帝的印记。以西结书9章记载，一人看到世上的邪恶与所行的毁灭，便因耶路撒冷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看到世上不法的事，应当感到痛心。这些事不仅仅发生在世界各地各个国家，甚至潜入了教会，要为此祷告。看到世上的罪恶，应当像上帝一样深感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这里的试探不仅仅是指上帝拯救你脱离试探，也是指上帝要限制那恶者的能力，使我们免受某些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么在路加福音17章，耶稣说末世都有哪些征兆呢？在挪亚的日子，人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了罗德的时代，也是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建造。看来基督再临前夕的征兆之一就是吃喝。传道书10章16-17节，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现在教人烹饪并介绍美食的电视节目有很多，还有烹调大赛、吃辣比赛，又吃又喝。当然淫乱也是索多玛的罪恶之一，这部分一会儿会讲。其实彼得也知道 索多玛的罪恶不仅仅是淫乱。请翻开以西结书16:49，当上帝的审判临到索多玛时，那里的居民究竟是什么状况？看哪，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索多玛人粮食饱足，城里的居民大享安逸，美国也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准。不妨去好事多的批发大卖场领略一下人们的购买力，普通手推车的容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那种购物车就像小货车一样大，又吃又喝。在美国，人们总希望要大份，而且要便宜，还要快。我们都知道这些是不争的事实。比起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来讲，北美人的疾病大都是由于暴饮暴食，不是由于填不饱肚子。又吃又喝，难道吃喝本身有错吗？不，除非你暴饮暴食，吃不该吃的东西，喝不该喝的东西，而且吃喝无度。而这恰恰是这个世代的真实写照。法律规定，当然我不认为事事都该制定法律，尤其是极端的法律，但在纽约饮料杯是越造越大，于是出台了法律限制饮料杯的尺寸。我觉得这有些荒唐，在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家，如果有人想坐在一堆牛粪上，就应该让他去坐。事态的严重性由此可见一斑。政府通过法律宣布，听着，不能喝那么多饮料，他们不得不出台法律让人适可而止。路加福音21:34，耶稣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耶稣说的那日子是指什么时候？是指他再临的日子。我们不能沉浸在大快朵颐的生活中，却忘记了真正有意义的事物。他们不仅又吃又喝，而且又买又卖。我们已经跨入了世界历史上一个买卖空前便利的时代。每当我们说到买与卖，大家一定会首先想到淘宝和电视购物。你可以不停地买，在你打开网页之前，几乎总会弹出某个商品的广告，邮箱里的电子优惠券就像秋天的落叶一般，刺激消费，超前消费，跟身边的人攀比，一心想装大尾巴狼。敬拜结束之后，顺着80号洲际公路行驶，很快便会到达塞车路段。为什么会堵车？因为那里有一家连锁超市。购物的人群把这段路堵得水泄不通，去购物的人大都不知道自己需要买什么，只知道在搞促销，并不考虑自己是否需要这些便宜货。反正就是想图个便宜。人群中有你吗？今天的人疯狂购物，却不欣赏真正有价值的事物。雅各书4:13，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耶稣曾用无知财主的比喻说明，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他特别警告生活在末世的我们要防备物质主义。我们拥有的一切，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挪亚是一位令人羡慕的投资人，他倾其所有去建设一艘方舟。当暴雨来临时，他一点不后悔，因为他购买的这只股票是潜力股。洪水灭世，方舟却不会沉。一位基督教作家埃德里德， 他写过一本书，名叫《正在门口》啊，不是另一本书，名叫《这是你的钱》吗？几年前我和凯伦在佛罗里达时读过这本书。他说有一个人用拖车拖着各种家当，挤满了车厢，就连拖着的家用轿车里也塞满了物品。拖车上有一张贴纸，上面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死的时候谁的家当多，谁就是赢家。但在基督徒的现实生活中，就像打牌一样，要尽早把手里的牌打出去才算赢，对吗？人们总盼着能在主再临的前一年获知消息，以便变卖所有投入到圣工中，谁都想早做打算，明哲保身，求个稳妥。依我看现在挺合适，哪一个好？早早抛掉好，还是抛得太晚好？有许多人拖延了太久，请你想一想，挪亚和罗德。挪亚倾其所有，而罗德迟延的太久，所以失去了一切。他们又买又卖。耶稣劝我们要甘愿舍弃所有。路加福音17章说：“当那日是指什么时候？主来的时候。”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到那日，千万不要说我得回去拿这个，去取那个，要甘心舍弃一切。主说逃命要紧，不要回头。罗德的妻子是什么下场？他回头了。当时的人不仅又吃又喝，又买又卖，而且又娶又嫁。嫁娶有错吗？耶稣在婚礼上行了头一个神迹，亚当和夏娃的婚礼也是上帝亲自主持的。婚姻制度是上帝设立的，显然婚姻本身并没有错。耶稣这里所说的又娶又嫁是指滥用婚姻，就像前面所说的又买又卖、吃喝无度是一个意思。婚姻被滥用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二人要志同道合，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其实在多年前，不仅仅是我们教会，就连那些主流的教派，包括天主教在内，如果与不同信仰的人结婚，便会被逐出教会，开除教籍，因为你违背了圣经明确的教导。滥用婚姻是导致洪水灭世的原因之一。创世纪6章第二节记着说，上帝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不是指外星人或堕落的天使与人类联姻，请不要谬解圣经。当时赛特的后代依然忠于上帝，所以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他们看到该隐的后代中有貌美如花的女子，又有风度翩翩的帅哥，尽管知道这些人已经离弃了上帝，却说反正漂亮就行，长得帅就好。于是信与不信的就开始了通婚。在此之后，经上记着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是信与不信之人通婚的后果之一。有人可能会借口说，虽然现在我的配偶不去教会，但我会设法带他学习圣经。赛特的后代也借口说，我们会带领这些女子亲近上帝。然而圣经中因为娶了外邦的女子而背弃上帝的国王比比皆是。那时代的人又娶又嫁，滥用婚姻不单单体现在错误的结婚对象，还体现在配偶的数量上。比如所罗门，配偶的性别也十分关键，与同性结婚乃是滥用婚姻。不要管这个世界堕落到何等地步，一男一女的婚姻始终是不言自明的真理。我也能理解，的确有些人他们的性取向与常人不同，所以会面临这方面的试探。每个人都不免受试探，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把不道德的行为或显而易见的错行合法化。这样做只会降低道德的标准，而不是呼吁人抗拒与生俱来的倾向和癖好。有人无法抗拒色情电影，有人有恋童癖，关于性的诱惑真是千奇百怪。有人或许会问，人的性取向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被扭曲的？ 有人竟然把同性恋倾向与种族歧视、奴隶制以及女性受压迫、家庭暴力混为一谈，这简直荒唐至极。这本是某些人不正当的性癖好，如今却成了一种权利。呼，难以理解时代的征兆。记得最高法院有几位法官赞成同性恋合法化，而且声称自己采取了正确的立场，又娶又嫁。有没有发现，在罗德到达迦南之前，圣经从未提到过他的妻子？或许罗德一直等到了迦南，才找了一个志不同道不合的女人为妻。他们吃喝嫁娶还有什么耕种？现在的种植业真是今非昔比。我说的种植并不是指加州的门多西诺县，也不是指三一线和红宝县，这些全都是加州种植大麻的地区。从地图上看，种植规模并不大，为了使之合法化，种植者声称这些都是医用大麻。我在预备这篇讲稿的时候，查阅了世界粮食的在线数据，他们提供了多年来世界各地大豆、小麦以及大米的种植面积与收成。如今的种植业已经远远超过了从前，然而这并不是重点。人们为了增加产量，为了抗病虫害，已经开始研发并种植转基因作物。这部分我就不多讲了，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如今的种植业的确是前所未有的。过去大部分人是靠农场过活，他们自给自足，剩下的农产品就卖掉。现如今农业实现机械化了，人们都住城市，很少的劳动力就可以种植一望无际的农场。有时候乘坐飞机从乡村的上空经过，俯瞰乡间的农场，其种植与灌溉的规模之大令人惊叹不已。如今的耕种已经实现了前所未有。耶稣说有一个无知的财主，路加福音十二章，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他没有与食不果腹的穷人分享，反而费尽心机要将粮食堆积到一个粮仓里，以便从中获利。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上帝对待这位财主的态度十分明确，他们又买又卖，又娶又嫁，又耕种又盖造。建造房屋本身并没有错，大家参与过建造的过程吗？原本是件好事，上帝也曾吩咐人建造，但从不像今天这样疯狂的盖造。以赛亚书五章八节，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大家或许想知道大屏幕上的航拍图是什么地方，这是谷歌地球拍到的加州的罗克林地区，这简直是以房连房，不留余地，估计你咳嗽一声就会把感冒传染给邻居。虽然有些夸张，但居住密度确实太大了。中国有一家建筑公司刚刚破了一个记录，我把这件事写成了一则奇妙真相。这家公司在四月份建设了一座大楼，听好了，57层的摩天大楼仅仅用了19天就完工了。1天3层，咱们真该邀请这家公司来建设教堂，对吗？现如今，人们整天想着如何装修自己的房子。我们不但有专门教授烹饪的电视频道、购物频道，还有很多节目在出售房屋、改造房屋、重新设计、重新装修。总之，人们一心想着地上的居所，却不思念天上荣美的宅邸。这才是耶稣说这番话的重点。谁都想拥有一个舒适的家，但我们不要忘记自己只是寄居的客旅，不要过多的关注地上的事，以至于忘记了天上的事。 耶稣所说的这些社会现象，耕种、盖造、吃喝、买卖、嫁娶，这一切都说明人们以为自己未来的日子有了保障，岂不知在人想不到的时候，主的日子却忽然临到。昨天晚上恰好读了这段我们在学习救赎的故事。挪亚进方舟之前，阳光照样普照大地，然而毁灭会速速降临。幕后的几幕景象会十分迅速，设想自己站在圆屋顶上，你朝边缘走去，却没有意识到坡度越来越陡，越来越陡，不久你将从坡上瞬间翻滚下去，自己却浑然不知。而我们现在即将到达坡度最陡峭的位置，地球历史即将画上句号，你会看到幕后的一幕幕景象迅速上演。仅仅是知道末期近了，这救不了你，极晓得末日近了，就当警醒，认真对待信仰以及与上帝的关系，传扬真理。耶稣在路加福音的这番话便是要唤醒人，让我们清楚时日无多。另一个末日的征兆刚才也提到过，那便是性变态、逆性的情欲。犹大书第七节，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他们沉迷于淫乱，随从了逆性的情欲。这段经文与罗马书一章的论述有几分相似，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犹大说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这里的逆性是指不正当的性，是偏离上帝旨意的反常的扭曲的性。他们既然随从变态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记载在列王记上十四章二十四节。当时的以色列国正处于鼎盛时期，民强国富，安定太平，正值所罗门当政，他作王四十年。所罗门的儿子叫罗伯安，他治国的初衷是好的，可惜受到了友伴不良的影响，采纳了不智的治国之方。翻开列王记上十四章二十四节，论到罗伯安早期的统治，经上说国中也有娈童，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罗伯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简而言之，当他们随从逆性的情欲，效法邻邦的淫行之后，犹大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财宝被抢劫一空。上帝惩治逆性之情欲的方法大致有三种，其一是自然灾害，例如洪水和火；第二种是严重的经济灾害，另一种是战争。这三种灾害都可以视为上帝对一个放纵邪淫之国家的审判。好消息是，或许不算好消息，罗伯安登基之后，国中一直有娈童。二十年后，罗伯安的孙子亚撒作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国中除去娈童，进行了一番大的改革。有关亚撒的内容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五章第十一、十二节。亚撒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国中除去娈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改革之后，国家恢复了安定，毁坏了原则，动摇了根基，就是破坏了安宁和幸福。上帝恒久忍耐，尽管明天天不会塌下来，但审判终必临到世人，恶有恶报，上帝永不改变。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忘了。有些朋友说，我之所以强调这些朋友的说法，是因为你会听到各种托辞和借口。有些教会的牧师当然是一些徒有虚名的教会，他们为教会内部的同性恋行为辩护，甚至有些神职人员也是同性恋，他们声称索多玛和俄摩拉的重点不在于淫乱，而在于高傲和暴力以及其他的罪行。然而圣经可没这么说， 我们可以重新翻到一席街，说索德玛人不仅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十六章五十节说，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这里的除掉也可以翻译为取去。基督在临时，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是指审判，赏善罚恶。他们在主面前行的可憎之事是什么？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二节，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罪恶也有轻重之分，当然罪就是罪。异性恋取向的人会犯罪，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也会犯罪，而且每个人遇到的试探各不相同，有些事对你来讲是试探，而对我毫无吸引力，有些事对我是诱惑，而你却无法理解，人各有别。但经上说，有些罪恶的举动对上帝的冒犯尤为严重，这些行为乃是大大玷污了上帝的形象，并且践踏了上帝的计划与命令，此类罪行在上帝看来尤其严重。创世纪十八章，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前面已经讲过这两座城市的种种罪行，我就不再赘述了。我担心美国踏上这条享乐主义的道路一去不返。我为什么与大家分享以上这些内容呢？罪恶不会存到永远，恩典时期越来越少了，有朝一日恩典之门会彻底的关闭，或许单独向某个人关闭，却没有向他身边的人关闭，例如犹大。经上说，犹大出卖了主，那时候是夜间了。扫罗王也是一个例子，上帝不再对他说话，于是扫罗去求问引多尔的巫婆，卖主的犹大上吊死了，而扫罗最后引刀自刎。恩门也曾向一对夫妇关闭，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恩典之门还曾向一个家庭关闭，例如亚干全家，他的家人都是亚干的从犯。贪心，恩门向索多玛、俄摩拉和约旦河平原的诸城关闭，也曾向巴比伦帝国关闭。恩典时期还会渐渐向全世界关闭。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审判官站起来意味着已经定案，审判结束。具体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恩典之门迟早是要关闭的。上帝蛮有怜悯，恒久忍耐，但并不是说恩典之门会永远敞开。如果你今天死去，恩门也就关闭了，恩典时期随之结束了，等待你的是审判。所以要趁着有今天听从上帝的话，不要再挥霍上帝的怜悯。还有什么比永生更宝贵？人们究竟是为了什么竟然会拿永生做赌注？有没有想过上帝邀请我们与他一同享有永生？有什么比永生更重要？不仅是永生，还有美丽的新天新地。所以好信息要与人分享，世界上最为贵重的莫过于生命，何况是永生。那时米迦勒必站起来，经上说，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所以我们所处的时代恰恰是耶稣在路加福音所说的挪亚与罗德的日子。不过罗德和挪亚得救的方式不同，挪亚是在完全的合作中蒙了拯救，而且事先做了计划，而罗德是劫后余生险些丧命。挪亚全身心投入到主的工作中，罗德拖延的太久，投入也都毁于一旦。罗德选择了便捷的生活，他愿意居住在物阜民丰的都市，并没有为将来做准备，而挪亚选择度艰苦而圣洁的生活。挪亚致力于传道救人，最终拯救了自己的家人。罗德终其一生为家人谋求安逸的生活，却丧掉了家人。请问你希望自己的得救像挪亚一样，还是像罗德一样？罗德的女儿虽然逃了出来，可惜 他们早已经沾染了索多玛败坏的风气。想一想挪亚，他建造了方舟，并且拯救了全家，事先储备了食物。昨晚学习的时候，恰好读到了这段故事。最近学习的这本书令人回味无穷，名叫《救赎的故事》。如果没有读过，我推荐大家读一读。挪亚花费多年的时间建设畜舍，并储备食物，以供方舟里的动物和家人之用。要是没有食物储备，将近一年的方舟生活，他们要么会饿死，要么很多物种会遭灭绝。我们该如何建设储备，并为那日子做准备？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稣在旷野如何胜过了魔鬼的试探？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他早已储备了上帝的话。一定要清楚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信仰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考验，先得熟悉信仰才能与人分享。再者，我与大家分享的内容并不受欢迎。看一看巴纳调查，你会发现在北美，信靠上帝的人，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越来越少。难怪如今的各大媒体千方百计要给人灌输一种享乐主义思想，与此同时，媒体还刻意贬低基督教的思想和教义，将其视为无知的一种不开化的宗教。时候将到，我们要捍卫自己的信仰。论到我们信仰的缘由，绝不可支支吾吾、结结巴巴。我们要学习在凡事上讨上帝的喜悦，做上帝无愧的工人。为什么羞愧？因为交不了账。彼得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不是非得做了牧师才能办到。我们要知道如何回答个人，如何分享。你怎么知道何为真理，何为错谬？因为我是靠经上记着说而活。要造方舟，也要储备灵粮，学会未雨绸缪。恩门即将关闭，经上记着说，请容许我再多讲几分钟。圣经告诉我们，在末后上帝的子民要受印，我们要领受上帝的印。启示录第七章，天使正在执掌地上四方的风，一旦被释放，史无前例的大艰难将会领导世界。艰难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小艰难，那些忠于上帝的人将不得买卖，受到经济制裁，除非你服从违背圣经的法令。到最后，圣徒会被杀害。就在那四位天使释放地上四方的风之前，上帝要另派天使在他众仆人的额上盖上印。这些人就是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他们渴望圣洁，畏罪忧伤。他们有基督的心，天使要画记号在他们额上。你是否在受上帝的印？有没有祈祷求上帝帮助你彰显他的品格？朋友们，我们都清楚温水煮青蛙的道理。当今社会就像一个大大的温水池，水温在一点一点发生着改变。在座的有人比我年长，回顾美国这些年的变化，你们会大惊失色。如今我们国家竟然认可了同性婚姻合法化，上帝设立的婚姻本是一男一女，上帝的旨意本是要夫妻白头到老，不可分开。现如今几乎上帝设立的每一个制度都遭到了破坏，所以我们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确保我们与上帝同行，将自己降服于他。求主赐我们智慧，在败坏的事上彰显基督，也祈求主帮助我们能本着怜悯与爱心捍卫真理。愿我们的人生都能成为美好的见证。我们生活的圈子并不都是基督徒，与你接触的人或许持有截然不同的世界观。求主赐我们智慧，知道如何本着爱心与他们分享真理。阿们。好在上帝已经事先把末后的信息赐给我们。耶稣并没有说在末后真理会受欢迎，但这是拯救人的信息。我愿意相信这信息，你呢？阿们。
你是否觉得短短几十分钟的学习不够尽兴？是否迫不及待要进行下一次的学习？
你完全不必等到下个星期再来聆听真理，请登录奇妙真相.com，点击进入在线视频板块，里面有视频正道百余部视频，也可以在线索取福音资料，所有材料一律免费，而且不限时间。还不快打开电脑登录网站，请访问奇妙真相.com。奇妙真相，改变生命。我从小生活在中西部的街区，那里是治安很乱的街区。我从13、14岁就开始尝毒品，后来开始用冰毒，大概也就15、16岁的样子。生活麻烦不断，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要想解决问题，只能靠暴力。于是一天晚上，我决定结束生命。当时处于严重的麻醉和抑郁状态，我拿着40毫米口径的手枪，当时上了一发子弹，用枪顶住太阳穴。那是一触即发的手枪，我的手已经碰到了扳机，但一个声音对我说，不，我不想这样结束。另外一个非常邪恶的声音说，开枪。我对自己说，我说，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给我一些证据。小时候妈妈曾带我去过教会，我也唱过耶稣爱我，那首歌的旋律突然在我耳边回响起来，我甚至似乎看到儿童时代的自己。在安息日学，我们一起一边用小棍敲节奏，一边唱耶稣爱我，我听到了歌声，心想，哇哦。于是我把枪放下，倒身在床上，喊着主啊，开始了一段疯狂的祷告。我不停地对主讲了自己犯过的所有的错误。有一天我开车转悠，好像迷路了，来到一家教会，在那儿见到了汤姆。汤姆当时正在门口的草坪浇水。
我一抬头，看见一个魁梧的大家伙走了过来，他绣了很多纹身，过来说，你好。我问，有什么需要帮忙吗？他说，他偶然开到了这里，每次路过教会，他都在想该不该停下来进去。
他带我到教会转了转，我的态度就像，哦，很高兴认识你，仅此而已。然后我跳回车里，发动了汽车。就在那时，我的眼角的余光看到汤姆出来，以贝克汉姆追求的速度，不，没那么快。不过他在后面追着我的车喊，嘿嘿嘿，等等，等一下。
我问他愿不愿意学一些查经课程，他说愿意。
他定期来拜访，每次我都先把啤酒罐藏起来，开窗户把大麻的味道散出去。总觉得汤姆在时，主也和他一起安慰我。明白我的意思吗？我那时并没有完全系统的学习圣经，只是希望体会那种有主同在的安慰感。我对汤姆说，汤姆，你不可能赢得所有的人。
我明白他的意思，回答说，鲁宾，我从没有得到过任何人。我说，那是圣灵的工作。我隐约在心里感受到圣灵将要在鲁宾的心里动工。
有一段时间我们中断了学习，然后有一天，应该是在我母亲家里，几个人正在看关于圣经预言的末世大事记。看着画面，我记得有一幕是圣火从天降下的情景，可那些人在圣城之外，熊熊烈焰降下来，烧毁了一切的人和物。记得当时我想，我将来会在那里，在城外。大火后，我看到众圣徒、圣城、新耶路撒冷、耶稣重造新天新地。我又想， 希望我和全家人都在城里。道哥讲的某种东西触动了我，我觉得自己被感动是因为他的经历和我相似。道哥从小并没有在敬虔中成长，他也曾经吸毒，有不堪回首的过去，我和他有很多共同点。他的讲道显得格外的真诚和真实。后来罗德利牧师来到了我们教会，我认识了他，并且和他继续学完了查经课程。我想确认我是否真正明白学到的真理。后来我受了洗，接着是我的妻子。弟弟，不管你之前干过什么，来自什么地方，去过什么地方，不管你觉得自己犯了多么糟糕的罪，不管你做过什么，主耶稣都爱你。
朋友们，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成千上万像鲁宾这样的人找到了耶稣和美好的永生。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感谢您的支持。
你可否知道，这艘船可供我们与20000人分享福音，而这辆车可以将福音带给10000个寻求耶稣的人。如果你有闲置的车辆或其他交通工具，如果你愿意为上帝的国贡献一份力量，请将这些车辆捐献给奇妙真相。我们可以将这些闲置的汽车、船只、房车、摩托车以及沙滩车和水艇通通变为拯救生灵的工具，并且能减免税款。我们还会派专人上门托运闲置的车辆，并提供免税收据。转售所得将用来与世界各地不计其数的人分享上帝的真理。与其让这些闲置的车辆停在落满灰尘的车库里，不如用来改变一个又一个人的生命。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帮助你使这些闲置的汽车、船只、房车或摩托车变为拯救生灵的工具。
你可否知道，当亚伯拉罕出生时，先祖挪亚还健在？或许他没有和亚伯拉罕在一处，但当时挪亚确实还活着，并向人讲述那艘方舟的故事。从创世之初一直到启示录中所记载的幕后大事，你都可以在 BibleHistory.com 获得免费的资源，尽情探索圣经中重要的事件和人物。如果想丰富圣经知识，熟悉上帝的圣言，不断挖掘真理的宝库，请登录3w.biblehistory.com 并关注奇妙圣经时刻。